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爱他的百姓，上帝要他的百姓脱离法老的为奴的，整个埃及的为奴之家，脱离那种在地上的活在罪人当中的生活。上帝是要赐福给他的百姓，赐福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过一个正确的生活，正义的生活。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义？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标准在哪里？标准在上帝那里。为什么他是标准？因为我们是被造物，不很简单吗？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是一个正确的生活。这里面有一个，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奥秘，或者把它称为是真理。就是说，人怎么治，就是要判断一个人到底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或者他到底读没读明白圣经。就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就一个人，你到底明不明白这个世界上你要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你不要说，你不要对这个日子去给他下个定义，说神所喜悦的日子啊，我能够那个感恩的日子，回馈上帝恩典的日子，对你自己来说最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昨天呢，我去了一个那个，我去探我们去探访这个岛上一个老外牧师，他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在探访的时候呢，他就分享了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他分享了《马太福音11章》的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说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他是怎么分享的呢？他说呢，我们原来呢都劳苦愁烦。但基督呢，要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安息。怎么样才能得享安息呢？因为他现在自己也在这种挑战当中，对不对？在身体的这种困难当中，怎么样？所以他说这个经文对他来说很有帮助。他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重担下啊，那怎么样才能得享安息呢？就是你要将这样一个担子卸给神啊，你要交托给他啊，依靠他。他就必定会施恩给你，让你得享安息。这样的解释是基督徒当中80%常有的，而且是正好相反的意思。最近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所以我要改变我的一个服事的一些内容。最近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没有一个人，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可能有一个人。他不对，没有对圣经在圣灵光照下正确的理解之后，他说我信靠这个道的，这不可能。信靠这个道本身需要去认识这个道。耶稣就会讲的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得享安息的方式是你要去背负耶稣基督的轭，学他的样式。正好跟金牛犊的应用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要跟你们着重再讲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劳苦重担是什么？没有人看上下文的，耶稣基督在对谁讲话？这就是谎称耶和华的名。前面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他对哪里讲话？责备哥拉逊、伯赛大。然后讲完了这些之后。耶稣基督说：“啊，父，你将这些事情都隐藏起来，向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自己的美意。那他的这些事是什么？什么事情向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却显明出来？什么事？就是福音的道。福音的道是什么？就是后面耶稣基督解释，这一切所有的福音的道，你只交给儿子，没有人知道。然后耶稣基督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个劳苦担重担是指谁？是指责备的。”所以这段话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方面在20节到23节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不悔改，要有祸了，你们离比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更有祸。在28到30节，呼召他们就是呼召他们，你们是劳苦担重的，凡是劳苦担重的，要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才得安息，说明他们原来没有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劳苦担重担是什么人？当然就是外邦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用劳苦担重担这样的一种方式，劳力担重担这种方式来形容他们的罪。那么为什么劳苦担重担可以形容一个人的罪？就是当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一个上帝所造的有道德属性的人，贪爱被造之物，一定劳苦担重担，一定被忧愁。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不要觉得我现在被忧愁刺痛了心，因为我没有钱。我现在被忧愁刺痛了心，是我家庭出问题。我现在被忧愁刺痛了心，是我身体不好。不是，给你一个美满的家庭，你以家庭为主，照样被忧愁刺痛心。给你更多的钱，你以金钱为主，你就被忧愁刺痛。这就叫劳苦担重担。耶稣基督发出呼召。这个呼召是对外邦人说的。一方面你们有祸了，指出他们的罪，他们有祸，因为你们是犯罪的，你们又在这个罪中又不悔改，就如同所多玛、俄摩拉一样，要被倾覆的，要被上帝的愤怒所完全毁灭掉的，这是一方面。而且你现在就在地狱当中，不是你将来要进到地狱，你现在的生活就是地狱。就是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只是现在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呢，上帝还给人以悔改的机会，而将来到了地狱当中呢，你就被上帝的愤怒完全环绕，完全覆没，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脱离。只有这个区别。第一，借着上帝的公义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一个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在里面吃喝玩乐的人是根本无法知觉。他们以为的危险只是什么？战争、瘟疫。不知道上帝的愤怒才是他们真正的危险、危机倾覆下来的，没有人可以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28章28节到30节进行，就是对这些在罪当中的，因着贪爱被造之物而背负劳苦重担的，在这里的他的原意的词，就是指一个人不断工作、不断工作、不断工作，手都不停，不断的为某一件事情去服务，就像奴隶一样。无法摆脱。你现在读到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马上想到什么节目？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在讲什么？到我这里来就是来到我这里来唱歌吗？你来就是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面前感谢我吗？到我这里来向我烧香吗？向我磕头吗？向我献祭吗？这里的到我这里来，就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什么是安息啊？安息就是休息吗？耶稣要赐下来什么啊？所以为什么这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是外邦人啊？他们是死人，是机器人，只能为罪而活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怎么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你要来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这是恩典，这不是你换来的，这不是你用行为换来的，不是你用功德换来的，不是你用血统换来的。上帝向你倾泻下来的恩典，如同他向你倾泻下来愤怒一样，知道吗？不是以你为前提的。上帝的公义的彰显，上帝慈爱的彰显，都是以上帝的主权为前提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呼召，到我这里来，得享生命。所以这句话为什么要让你们背啊？就这句话是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当中有好几个呼召，这一段是耶稣基督临在上十字架之前非常重要的呼召。他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什么意思？耶稣在讲他很温柔吗？他在讲他的柔和谦卑，是在形容他的脾气吗？你们跟从我的人都有好果子吃，因为我是不打人不骂人的吗？当他说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到我这里来要得生命，要从我这里得生命，你才能够得享安息。然后他是后第29节竟然说，你到我这里来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你得生命的过程。和得生命的结果，既是过程又是结果，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要来跟从我，
凡跟从我的人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这样的经文讲了，什么意思？意思就讲了两遍、三遍、四遍、五遍，没有人听的呢？你要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跟从我？跟从我就叫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前行，这就叫做他的样式，这就叫做他的恶，他的恶就是十字架。你们来要来负我的恶，就是也要来背负这个十字架，然后才能得生命。因为世上生命就是得着生命，所以这是方式，这是得生命的过程。同时在你得了生命之后，你也仍然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也是他的结果。什么是十字架？就是世上生命。什么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说，掰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也当如此行。这就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单单来爱神和爱人如己，这就是十字架。然后耶稣基督说，再强调，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把这句话双划线划下来，双，这就是整个宇宙天地之间最大的奥秘。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外邦人，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写了那么多的书，不断在那里思想思想，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我想要拿到的，我想要得到的那种最高的至深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圣经把这一个奥秘就在耶稣基督当然新约完全展开。什么是奥秘？奥秘我们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样过？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他是谁？主的神的儿子，他进来，这就是人生最重大的奥秘了。这就是你们要解开人生当中一切难题的钥匙。如果你这句话听不懂啊，我非常郑重的跟你讲，你一定要认真的怀疑你的生命根本不在基督。就你如果心里面第一听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不明白，并且心里面不就是你这个在我的感觉中间是没有隔任何窗户纸的。因为这就是你可以触手可得，就是你可以马上可以抓住的耶稣基督的应许，这就是他赐给你的。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就必得享安息。然后呢，还有基督徒，我这就刚才讲的，竟然还有基督徒将十字架的恶，将跟从他，啊，将这些所谓的释放生命，把它归为啊律法，这是律法。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束缚。这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因为这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当中上帝赐福给被造物最大的福分。这真的是你把珍珠扔在一边去吃土，然后你现在生活遇到难处，然后你跟主说，因着这句经文啊，我的理解是，我要把我这个难处交给你，就必给我得享安息。你就是把上帝的这样一个应许扔在边上，把基督所赐给你的福分扔在边上。然后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先负他的轭。当他上了这个塔山，当他被钉十字架，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其实事情已经成就，他让我们学他的样式，并不是我们学了他的样式之后要去成就他的旨意，而是他的恩典已经降下来，生命已经赐下来，恩典已经放在你的眼前，凭信心去支取就可以。所以他才说的，释放生命的必定得着生命，他生命已经涌流出来，这就是福音，知道吗？以色列人在金牛犊的时候不懂的，他们完全不明白，所以他们在要拜金牛犊，以这个为耶和华，要让这个金牛犊带领他们出旷野。等到耶稣基督来讲的这些话，门徒们也不明白了，门徒们也仍然是不懂，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跟从他，他们甚至要阻止他上十字架。这是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应许的唯一方式，就是上帝的儿子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奥秘，这个 天地当中最深的奥秘，就是这个世界上神已经告诉给你听了，如今他要赐福给你，将他的儿子的生命赐给你，你要跟从他去前行，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当有的样子。而这样的人生就是至善的人生，就是正义的人生，就是最平安的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是赐你吃了，是赐你喝了，你也可以开心的吃，开心的喝。上帝是赐你家庭了，你也可以开心的与家庭人有天伦之乐，都是可以的。但是那才是至福，那才是活水。你不要把其他东西去代替它。牛犊是金子做的，很贵重，可以来代替耶和华。这段经文回到出埃及记这段经文，我只讲两点属灵含义：第一是这个罪行本身，第二是这个罪的结果。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我刚才跟你讲的有两个结果：第一，不断蔓延，一直持续；第二，死亡。这里的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有两大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他们让亚伦说把东西扔进去，我们要注一个金牛犊来带领我们。然后当金牛犊被注出来之后，他们指着金牛犊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这是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就是摩西下山，利未人站出来杀死边上的兄弟朋友邻舍三千。这是第二个高峰。这第二个高峰就告诉给我们听，上帝是要发公义的愤怒的。公义的愤怒的结果是什么？死亡。这里的三千人与彼得第一次传道三千人受洗可以说遥相呼应。前面的人死在拜金牛犊的这样的一个罪当中，这样的罪不仅让人心里面愁苦，而且最终引导人走向的就是上帝公义的神。后面的三千人活在基督的福音的恩典当中。这两点是整个金牛犊事件的高峰。那么现在金牛犊仍然在所谓的基督徒的心理当中，仍然在里面。这个金牛犊没有改变，结果就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我再讲一遍，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不信靠基督的道而得生命的，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唯一的，不可能。而基督的道在哪里？在圣经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使徒们的教导当中。错误的解经可怕在哪里？他不是在传递一种错误的学问，不是你理解错了，我理解能力不行，理解错了，圣经我看不太懂。前两天在讲8到12岁学习力训练，最近在讲罗马书，罗马书是比较难，对8到12岁的孩子是比较难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些东西是比较难的，所以慢慢学吧，或者不学也没有关系。这是生命的道，明白吗？这叫生命的道，我不学，没有关系，我反正不理解我就不理解了，我相信就可以了。你相信个鬼，你相信什么？你要相信的只能是你理解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去相信你不理解的东西？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你理解这句话吗？但意思是说你们要跟从我，世上生命就得着生命，你理解这样一句话吗？你要借着圣，为什么如果跳过这一个环节，圣灵还要降下来干嘛？圣灵降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光照，你去明白的。你明白了，看到你才能去抓住，都不知道东西在哪里是什么，你抓，你说我凭信心抓，你抓到的是什么？凡属他的百姓一定要切实的跟从他。你们要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赐给你，不需要对世上的事情有任何的忧虑担心，但是不忧虑担心绝对不是躺平，家里房子漏了照样要去补，孩子每天的书照样要去教，但是你不需要忧虑，也不需要贪爱，你贪爱也没有用。我跟你们讲，这个世界上的变化很快，就你现在锅里这些东西，你手上的三瓜粮枣，可能隔几个月就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吗？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的 那么的重要。
你每天吃喝上帝都会供应的，但是一定要抓紧的，因为我感觉在你们以前的信主的经历当中，你们根本没有系统的听过道，系统的把圣经咀嚼清楚，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真实的上帝的启示和圣灵的光照上这两件事情上。这就是我的工作，如果神来差遣我在你们身边的服事，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好，今天就到这里啊，求主来带领。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你在永恒当中所预定拣选，你的儿子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圣灵所重生的百姓，求主实在是带领我们前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弯曲背谬，真的是被你的公义的手不断的击打的世界，求主真的怜悯你这个百姓，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坚定，仰望你，来跟从你走这样一条义路，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操练我们的心，更多的顺服在你的恩典当中，让你的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让我们可以效法你，学你的样式，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主日的敬拜，一切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